那这个拜登呢，把电动车的关税从27.5%增加到100%啊，等于关税将近翻了4倍。然后呢，电动车锂电池的关税呢，从7.5%提高到25%啊，这个呢大概是翻了3倍。太阳能面板和半导体芯片的关税呢，都翻倍，加达到50%。这个呢，就是现在哈，就是美国和欧盟在应对中共的倾销的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就是加关税。但是呢，这个尚博呀，他就讲，他说，这种关税啊，作为一种传统的贸易工具呢，可能不足以去解决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呢，他说，我们应该去找到一些创造性的手段啊，来缓解中共的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这种创造性的手段到底是什么呢？尚博也并没有自己说。在这个他讲具体的这个美国可能会采取的措施之前呢，他还是跟中共好说好商量啊。他说最好呢，中共自己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那中共怎么解决呢？说白了哈，就是希望中共能够提振内需，也就是说你生产的东西呢，你自己国内去消费，不要把它出口到海外去。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耶伦今年4月份，这个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全球年度峰会的时候，哈，他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呢，他也表示说，对于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啊，像中共这样的经济体来说呢，消费者支出在国内的生产总值中，就是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而储蓄率呢接近45%，等于说中国人挣100块钱的话，他会把45块钱存起来，于是的话就带来消费不足嘛。他说，所以有必要去支持国内的需求啊，特别是促进国内的消费啊，这就是中共让自己的经济能够成长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耶伦呢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储蓄率太高啊，这个消费的这个能力太弱，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想一些这个按照西方的这个自由社会哈，他们提振消费的一些基本的办法。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加强社会保障啊，比如说这个加强这个医疗方面的投入啊，比如说这个可以你有免费的医疗，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饭吃的话呢，这个政府可以给你发食品券啊，就像美国这样。如果你没有房子住呢，这个政府可以给你提供廉租房啊，保证你有足够的营养啊，然后呢能够有地方住啊，同时呢你因为不担心这个将来生病了之后看不起病嘛，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你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你就可以花钱啊，花钱的话呢就会刺激消费。这个呢就是传统的啊，就是说在自由社会中普遍采用的这样一种刺激消费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我觉得放到中国呢是不管用的。这个像这个耶伦这样的老太太哈，她所研究的经济呢都是自由社会的经济。她认为你只要是这个把这些社会保障搞好之后，人们就敢花钱。但是其实呢，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内需不振呢，我觉得哈，更大的原因还不是社会保障的问题，而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穷人一无所有，所以说他们想买什么东西呢，他们是买不起的，他就没法去消费。而富人呢，他太有钱了，他什么钱，这个就是他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日常的这些消费品的话，对于他来说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所以呢，等于是富人有钱，但是呢，他并不需要去购买那么多的东西，因为他什么都有了。而穷人的话呢，他没钱去消费。这个我觉得才是中国内需不振的最大的原因。当然，如果你能够去调节收入啊，然后你能够这个增加这个社会保障啊，对于刺激消费呢，肯定是有好处的。中共的话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做啊，不愿意去这个让人们生活能够过得更好。因为中共呢，他认为说中国人呢觉得自己穷，他呢就会工作努力啊，工作努力的话呢，甚至他为了一点点这个钱呢，他就可以忍受很恶劣的这个劳动环境啊，他就可以忍受长时间的加班啊，甚至可能在这个没有劳动保障的情况下去从事一些有毒有害健康的这种产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把中国的商品价格压得很低啊，于是呢在国际上就会有竞争力。这是中共自己的如意算盘啊，他就是这样打的。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这个产能过剩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中共当然是这个极力的否认呢，说这个中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啊。但是尚博呢给出了3项指标来证明中国的产能确实过剩。 它这个三项指标是什么呢？一个是供应增加的速度超过全球的需求啊，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就是供求关系嘛，就是全球比如说需要2023年的时候哈，比如说这个一年需要4400万辆电动车，但是呢中国一个国家在2030年的时候电动车的产量就超过7000万辆，也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一个国家所生产的电动车几乎就相当于全球电动车销量的 1.75 倍。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你需要一辆车的时候光中国一个国家就全部可以生产了，而且还多啊，还多了这个 75%。 那其他别的国家你就不用生产了，对吧？因为中国就全包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的供应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需求。再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亏损和效率低下的企业啊，由于内卷啊，造成很多企业都亏钱，效率呢也非常低下。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是那些没有亏钱的企业，它的产能利用率也在下降。这个尚博给出一个数据哈，他说这个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产能的利用率降到了 73.8%， 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就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其实不需要你生产那么多啊，你的设备能够一年生产100辆汽车，但是你生产73辆汽车就已经足够了。一般来说哈，就是说一个工厂就是有一台生产线开始生产的时候呢，这个产能利用率要达到 80% 啊，这个你投资呢才没有太亏。而现在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降到了不到 75%， 所以等于是现在中国制造业它的产能是明显过剩的。所以呢就是你看一看这个就是尚博给出的数据哈，你就会知道中国存在的这个问题。那中国想方设法就是去倾销嘛，就是产能过剩之后的话，就是以政府补贴的方式啊，包括压低这个工资的方式等等啊，想办法降低成本，然后倾销到别的国家。这个事情呢在现在欧美国家都非常的担心啊，他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China Shock 2.0 啊，就中国冲击 2.0。所以中国冲击 1.0 就是当时中共在刚刚加入世贸的时候啊，就是当时大量的这个服装啊、毛绒玩具啊、筷子什么之类类似于这样的东西都是大量的出口到欧美国家。但是那些东西呢因为它处于低端制造业啊，所以就是对于欧美虽然有一定的冲击啊，但是呢就是对于他们的就是高科技这个领域的话呢冲击还比较小。那现在中共这个不管是半导体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电动车也好啊，这都是已经属于中高级的科技了、啊、所以当然对于欧美来说的话等于是吃到了它利润最丰厚的这个大饼的这一块啊，所以他们当然一定会这个要有所动作啊，一定要防范。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应对中共产能过剩的问题。那第三个话题想说就是最后说一下这个油罐车事件哈、啊、其实啊这个关于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呢，我在中国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这些年是愈演愈烈。主要的原因哈，我觉得就是人心的败坏啊，他觉得这个我生产这样一个东西只要我能够赚钱，至于说你们吃了之后的话会不会得癌症啊，会不会这个得什么病，那他不管啊。所以这就是中国食品安全最大最大的原因啊，就是这个人心的败坏。所以现在你要提到食品安全问题呢，这个有人在网上就贴了一段话，就是习近平讲的啊，是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讲的，说食品安全长期做不好会被质疑执政不够格。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呢，他知道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但是已经过去10年了，是吧？回过头来，如果你今天把习近平当时的话贴到网络上啊，说这是习近平说的，其实也一样会被下架。习近平怎么样，是吧？习近平的讲的话，网管照样删啊，不光是网管照样删，可能会连你的这个号都没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中共他以前讲的那些话啊，就是和现在的实际相对照的话，就变成了一句笑话。这个就好像是中共在去年刚刚出版了所谓的这个习近平治水思想啊，那本书刚刚出版几天之后马上就发生了这个河北涿州被淹的事件嘛。那关于这个油罐车哈，为什么不洗，这个油罐车司机呢给出了非常直接的答案啊，他说之所以不洗的话是因为根本洗不起。 这个油罐车司机告诉你哈，这个油罐车呢是60万啊，买了这么一辆车来回配货，这个运费呢总计一共是收了7145，但是呢光加油就加了3050，这3050的话一半给了2桶油了哈，然后呢公路路费交了1860，物流费300，押运员450，总计干了3天落下1240块钱，平均一天400块多一点，这400块多一点的话呢还没有算汽车的折旧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你拿什么钱去洗车，你一共一天就400块钱，你拿什么车去洗车，所以他必须得这个货一卸马上拿下一个货就接着走啊，必须得来回配货。所以说这个首先油罐车为什么不洗哈，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是洗不起。那么再有一个呢，大家看到哈，就是说这个中共应对这个油罐车事件哈，他采取的措施，一个呢就是下架了去追踪油罐车轨迹的这个平台。这个本来呢你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追踪到每一辆车哈，从哪儿到哪儿拉了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哪天到哪儿都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话完全都看不到了。这样的话就是给你一个错觉，你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大家都是在按照规则行事啊，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话都是负责国家，符合这个国家法令和这个食品安全规定的。所以呢就中共对这个油罐车事件它应对措施的话，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再去追踪它。其实这个很多给中共拍马屁这种小粉红啊，他们在这个油罐车事件出来之后的话，好像突然之间就被封了嘴啊，就他们都其实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人家那个像这个中共的高官呢，他们都是有特供的。只有普通的老百姓啊和这些小粉红，这些小粉红我相信他们都不是什么社会高阶层的人是吧，否则的话他们也就不会为那发一个帖子5毛钱去奋斗了。但是他们在面对这个油罐车事件的时候的话，他们是一声不吭。之前这个日本呢向海中排这个核废水的时候，这些人就拼命的去传播这种仇日的言论啊，好像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的在意。但是现在的话呢，他们可能突然发现已经喝了20年这样的煤制油啊和这个食用油的混合液啊，但是呢他们却一声都不敢吭。那对于这个曝光出来这个真相的记者啊，他我觉得是处在真正的危险当中。今天呢看到一个推文哈，说敬请大家关注新京报首席记者韩福涛，也就是近日曝光中共国污染食用油的记者，目前微博被消耗，人已失联。这个关于这个韩福涛啊，这个有很多的传奇。实际上呢他这个作为调查记者真的是很称职啊，他这个揭露了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黑幕。网上有一个列表哈，说到2016年的时候，卧底在服装厂实拍常熟的童工产业，记录中介从云南等地区这个拉初中辍学生，然后呢卖给服装厂当劳动力，等于是人口贩子啊，完了之后还把这些小孩儿童啊当成这个劳动力去生产这个服装。这是2016年的时候。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他深入调查了安徽太和多家医院涉嫌骗保啊，揭露多家医院以免费套路拉拢无病或者是轻症的老人住院啊，套取这个医保的基金。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他卧底网红餐厅叫胖哥俩肉蟹堡，发现隔夜死蟹当现杀的活蟹去卖，而且呢土豆腐烂发馊之后还继续使用。202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追踪油罐车混装油的事情啊，揭露这个罐车卸完煤制油之后直接运送食用的大豆油。这个关于这位记者哈，因为他不断的揭露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肯定也很遭人恨了。关于他有一些听起来很传奇的事儿哈，说他呢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呀，他长得像农民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卧底的时候，因为都是去那种像什么服装厂做奴工啊或者比如说这个像这种这个比如说这个去网红店里边去打工啊就切土豆啊什么之类的。他呢真的是就像农民工一样啊，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能干。他当时卧底那个网红餐厅的时候啊，一天一个人能切400-500斤的土豆。然后他卧底那个童工服装产业链的时候，一天能订几千件衣服的 N 扣。然后他卧底这个边境走私的时候，在草地里边硬是趴了一晚上。所以就是说他很能吃苦啊，能够这个承受危险， 而且呢，就是做事情的时候的话啊，真的是让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因为揭露了这个罐车混装油这个事儿，目前人已经失踪了。当然，我们就会担心他的安全啊，就是不知道他这个现在人怎么样了。网上呢，就是有人提到了一件往事啊，这个往事呢，就是曝光三鹿奶粉的这个记者啊，叫简广州。他呢，因为这个事情永远离开了这个新闻行业，因为大家记得这个三鹿奶粉中里边有这个三聚氰胺嘛。那个三聚氰胺等于是像这个牛奶，这个奶粉中啊，它本来是把这个牛奶稀释哈，这样的话造成这个奶粉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够嘛，然后它就会添加这个三聚氰胺这样的一种化工产品。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这个奶粉通过检测了，但是人喝了这个三聚氰胺的奶粉之后会产生这个肾结石，特别是给宝宝喝嘛，就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孩，那他这肾结石可能就会伴随他的一生啊，最后的话可能就会这个肾衰竭啊，就得需要透析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给人造成终身的残疾。曝光这个事情的记者叫简广州，然后呢，这个他呢就被永远开除了这个新闻行业啊，就不让他再报了啊，就这个人等于是不能够再当记者了，就因为他揭露这么一个黑幕。还有一个记者呢是曝光地沟油的，叫做李翔，他在结婚前夕被捅了11刀啊，最后就等于离开了人世。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共对于这样的丑闻曝光出来之后的话，他首先想到就是堵嘴啊，甚至可能让这些记者永远的失去生命，永远的不能说话啊。所以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担心曝光这个煤制油的这个罐车事件的记者啊，这个他的这个安全啊，这个韩福涛的安全。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说在记者不曝光的时候呢，你还觉得岁月静好。这个曝光了之后的话，你才知道你竟然面临着这么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啊，就是你即使是没有马上被汽车撞啊，或者是没有这个马上遇到什么样大的祸患，但是就每天你吃这些东西本身的话，就在不断的向你的体内来这个积累这些毒素。现在呢，等到把这些记者都抓起来封口了之后的话，仿佛又是岁月静好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记住一点，在中共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存在岁月静好的啊，其实你总是在受到伤害，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了啊。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湾的陈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每次在节目上呢，都给大家介绍一些养生保健的饮食方法或者是好的食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人物故事。这个人呢，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有名的长寿的人，他就是药王孙思邈。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他有什么养生之道。好，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孙思邈。孙思邈呢，他是生于541年，死于682年。如果按照这个记载的话，他是享年141岁。不过呢，对于这一年龄，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议。纪晓岚在他的《四库全书》当中提及说，孙思邈是生于581年，享年呢只有101岁。好了，不管是101岁还是141岁，在古代那个时候人的寿命都不长，那他能够活到超过100岁也可以说是奇迹了。这当然源于他非常会养生，他的养生之道在他留下的著作当中，比如说特别有名的像《千金药方》还有《养生名》等这些书当中呢，都有相关的记载。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先来说说孙思邈这个人。他呢是唐代的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因为他的医术相当精湛，医德也非常的高，在医学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成就，所以后人就尊称他为药王。他出生的年代呀，是在唐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发展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很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尖人物，当然药王孙思邈也算是其一了。 据说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天分，人们甚至把他称为圣童。尽管在学识上他相当的有造诣，但是因为他从小呢就体弱多病，他深知求医的不易，所以呢他没有走仕途求功名，而是走上了当医生治病救人的这条道路。那么他的养生之道都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孙思邈著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孙思邈方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非常简单的几个字，但是呢从这当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些养生长寿的哲学。这几个字就是：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里食少，自然岁少，可得永年。简单的说，就是嘴里少说话，心里面少想事儿，肚子里面啊少吃东西，睡觉呢也不要贪睡。十几个字儿听起来相当的简单，但是做到其实并不容易，我们一一给大家再展开说一下。咱们还是先从饮食方面来开始介绍。药王孙思邈认为腹中要食少，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要少吃。其实中国人也有古话说，要想身体安，三分饥与寒。少吃一点呢，可以给我们的机体减轻负担。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条件就是太好了，各种好吃的，只要你想吃，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但是当我们随心所欲的大吃一顿之后，这往往呢，就会带来健康的问题。因为现在也有医学研究表明，你吃得太饱，就会增加内脏，比如说肝脏、胃肠的负担，身体的其他器官也会受到一定的损伤，从而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提前衰老、生病等等。接下来介绍他的另外一个养生的原则，那就是自然睡少。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说睡觉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但是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睡得太多，反而觉得自己精神状态并不太好？那这是因为呢，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睡觉也不例外。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久卧伤气，也就是说，如果你太长的时间躺在那里躺着，你的元气就没有办法去恢复，而且会导致气滞血瘀，进而就百病丛生。我们都知道生命是在于运动的，所以人活着该动的时候就去动，该静的时候呢也得休息一下，只有一张一弛，劳逸结合，这才是健康之道。所以我们正确的理解孙思邈他的一个哲学，就是在保证一定睡眠质量的基础上，你不要贪睡，这是养生的一个策略。再来呢，药王孙思邈还认为你心里面想的事儿要少，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思绪过度，劳心伤神，就会殃及脾胃肝肠，给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其实现代的医学也是认为，人的身体健康有一半都是和你的精神状态和你的情绪有关系的。你像药王他自己啊，当他以医术成名的时候，早年间呢，那个时候还是隋文帝当政的时候，皇上呢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他却以自己身体不好有病为原因推脱了，躲到山里面去研究医术给老百姓治病。最后呢，药王还强调一点，就是口中说话要少。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也会发现，当我们说话说多了，就会觉得口干舌燥，进而四肢乏力，精神倦怠，而且会大量的消耗唾液，损伤肺气。那孙思邈他就认为说，人在吃饭、休息、上厕所、走路的时候，最好是不说话，就算是要说话，也要言简意赅，降低语速，慢慢的说。因为他认为寡语养肺，静心养神，现在想想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好，以上这些都是药王孙思邈养生当中建议大家少做的事儿。那有什么事是可以多做的呢？也有。那我这里也简单的给大家用白话来分享一下。第一呢，孙思邈认为要常梳头发。第二呢，你的眼睛要经常的去转动。第三呢，牙齿要经常的叩齿。第四呢，舌头也要自己常常的在嘴里面自己转动。第五呢，就是你的耳朵要常鼓动。第六呢，是你的脸要经常的洗。第七，头要经常的摇。第八， 腰要经常的摆动，第九，肚子要经常的揉，第十，要经常提你的肛门，第十一呢，膝盖要常常的扭动，第十二呢，要经常的散步，第十三，要经常搓脚。好，以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长寿之道，希望您听了之后能够对您的健康长寿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玉，咱们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啊，叫做愚公移山。光凭人力真的能把山移走吗？传说啊，有一个名叫愚公的老人，高龄90岁，家就住在两座高山的正对面，每次出门或回家都会因为被山挡住通道而必须绕行一段很远的路。有一天，愚公再也受不了这样的交通不便，决定率领全家人一起把这两座山给铲平，并将铲下来的土石呢移到海边来填放。有个名叫智叟的老人看见后便取笑愚公，
哈哈哈哈，你未免也太自不量力了吧，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而且力气又这么小，怎么可能把山移走呢？呵呵，真是可笑可笑。
愚公笑着回答说，
就算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会生孙子，孙子又生曾孙，世世代代的儿孙都可以不断地移山，可是这两座山既不会长高也不会长大，怎么可能铲不平呢？
智叟听到愚公这番话后也无话可说了。天上的山神啊，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担心这两座山真的会被愚公给铲平，便赶紧向天帝报告，天帝呢也被愚公的决心和毅力给感动了，就命令大力士夸俄氏的两个儿子将高山移到了别的地方，完成了愚公的心愿。那这也就是愚公移山这句成语的由来。愚公移山这个成语啊，比喻努力不懈终究呢能达成目标，也可以用来形容效率不佳，但是只要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努力，总有一天呢会达成目标。那跟愚公移山类似的啊，我们还有听到有志者事竟成，哎，还有精卫填海，铁杵磨成针，哎，那我们呢千万不要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一定要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那今天的成语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